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出埃及记》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一次。好，请弟兄姊妹翻到《出埃及记》第六章。但我们之前灵修呢，是灵修到第五章的21节，所以今天的正道经文呢，要从第五章22节开始啊。我先把今天的正道经文先读一下啊，我来读一下，大家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五章从22节开始啊。出埃及记第五章2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好，这是今天的正道信息啊。第六章我们会分两次，这是我刚才读的是今天的正道信息啊。我们有一个开始的祷告，父神求主实在安静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在你百姓的心口中被传扬，也在心里面被你圣灵光照领受，来让凡属你自己的百姓在你的话语当中生命成长，让我们扩张我们的信心，增强我们的胆量。也让我们有勇气在这个事上为你做见证，求主赐下足够的恩典，给我们凡事说的和听的都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出埃及记第六章啊，我会分两次来分享啊，今天是第一次。好，我刚才读的是从第五章22节开始到第六章的12节啊，你们可以看到。我在读的这一段当中，它很明显交叉结构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有很明显的交叉结构。第一段，22节到23节，第二段，6章1节到6章第8节，然后下面是第三段。好，在这样的一个交叉结构当中啊，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啊，这一段的经文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段就是22到23节，在上周五的灵修当中，我们看到，当摩西和亚伦站在法老面前说：“希伯来人的神、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要让他的百姓到旷野去为。”他们的神去守节，去献祭，法老不同意。法老说：“啊，你们是懒惰的人，你们是为了偷懒。耶和华是谁？ 让我可以听他的话。卡了吗？那个就是古波有卡，要跟我说啊。好，然后法老让以色列百姓剪草做庄，苦待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苦待当中发怨言啊。前面讲过了，以色列百姓对摩西亚伦说：“愿耶和华审判你们，愿耶和华判断你们，因为如今你让法老和他的臣仆有刀可以杀我们，因为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因为我们现在违背了法老的命令，给了法老理由可以重重的刑罚我们。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因为我们是法老的奴仆，所以我们不应该被法老，好像不应该违背他的命令。这是在前面以色列人的失败，这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当中，当神啊呼召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来见证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次整体的失败啊。以后一直到民数记结束啊，你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一共失败了多少次。好，我们看到今天的22节，我们要看到的是摩西的失败，摩西的小信。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摩西在说什么？摩西在说，你为什么现在要打发我去呢？因为以色列百姓群起来攻击我，说如今是因为我犯的错，让法老有了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可用刀来杀他们。摩西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差遣我来去呢？现在我也有了臭名，我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也有了臭名。以色列百姓觉得他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因为他们违背了法老的命令。摩西觉得他现在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已经毫无威信可言，因为他所说的话没有实现。所以摩西说：“你为什么要差遣我来去呢？为什么要打发我来去呢？而且当我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说：‘我已经听了你的命令，去见了法老，我已经听了你的命令，奉你的名在法老面前说话。’但是法老仍然苦待这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拯救。在摩西的这段话当中，他谈到了两次苦待这百姓，但是主语是不同的。在第二次，他讲到法老苦待这百姓，但是在前面第一次，他讲到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所以摩西心里面一腔的怨气，这个就是对神的抱怨。他抱怨神什么呢？就是我完全按照你所说的去做了，你差遣我，我也听了你的话，你让我进埃及，我就带着妻子儿子骑了驴，也回到埃及了。你让我行的所有的神迹，我都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行了。你让我对法老所说的话，我一字不落的都去说了。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以色列百姓都不信任我。结果是什么？法老非但没有放我们走，反而还更变本加厉的苦待我们，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摩西在这一段话当中，他在责备，他在怀疑，他在抱怨，抱怨什么呢？怀疑什么呢？怀疑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耶和华，你的全能在哪里呢？我已经奉你的名向法老说了。我没有说是我来祈求法老放我们走，我说的是我们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我已经将你的名拿出来了，我已经拿着你的名片去见法老了，法老仍然把你的名片扔出来，法老仍然说耶和华是谁，你的全能在哪里？耶和华，你的全能在哪里？第二，你为什么要苦待这百姓？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去？耶和华，你让你呼召我做这样的事情，你的动机在哪里？明白吗？摩西怀疑两件事情：第一，上帝的权柄、能力真的像神所宣告的一样，远超过法老吗？耶和华真的是自有拥有的神吗？这是第一。第二，你真的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吗？ 你真的是为了一定实现你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吗？所以你做这样的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摩西怀疑两件事情：第一，耶和华的全能；第二，耶和华的属性。这两件事情就是在创世纪当中，魔鬼引诱夏娃要怀疑神。好，这是我们看到摩西的怀疑，而摩西的这段话，其实22节到23节的这段话，如果你看到，等到以色列百姓进到旷野，他们所有的抱怨都和这段话是一模一样的。神，你为什么要他们所有的抱怨攻击摩西，都是你为什么要带领我们出来埃及呢？要死在旷野呢？我们死在埃及的肉锅边上不好吗？为什么要死在旷野呢？你是什么动机？埃及才是牛奶与蜜之地，为什么要带领我们离开埃及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呢？所以，其实摩西在这里一样的，因着摩西的信心的软弱，所以他藐视耶和华。好，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呢？现在你一定要必定会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我会让你看见的时候，所以第六章一节，耶和华是直接回答22到23节摩西的质问啊，你为什么你好像一点拯救都没有？然后耶和华回答摩西说，你一定会看见我所行的事，你也一定会看见我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你会看见的，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你是会成为我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这样一个见证人的。所以第六章一节是直接回答22和23的，但是从六章二节开始，你看到六章一节写的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六章二节写的是神晓谕摩西，他换了一个词，他没有用说话的说。所以从六章二节开始，耶和华不是在回答摩西前面的问题。就摩西前面的问题，六章一节已经回答完了，就你一定会看见的。但是从六章二节，神晓谕摩西所说的话，是要摩西传达给所有以色列人听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六章二节到六章八节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它是在整个交叉结构当中的中间的部分的核心。但是在六章二节到六章八节呢，又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六章二节到六章五节，第二个部分是六七八三节。好，六章二节到六章五节讲什么呢？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在这一段当中的核心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个词，这样一个短语不断出现至少三次。那么在六章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但是神向摩西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我以前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显现，但是在我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向你的列祖显现的时候，我是显现为全能的神。”这是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什么？完全的人。然后耶和华说，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之前完全不知道耶和华有这个名字，有这个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更加重要的是，神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神在这里强调的是，我的启示分两个阶段，在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时候，启示的重点是耶和华这位神，向他显现的神是全能的神。而到了现在这一个阶段，当我要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后裔，向你、向以色列百姓、向法老显示启示上帝自己的时候，启示的重点是我是耶和华，这是有差别的。全能的神彰显的是这个神的大能，这个神的权柄。但是当耶和华的名 是自由拥有的神。耶和华的名，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耶和华的名彰显了耶和华与所有被造物之间最完全的隔，这样的一个超越。所以神小谕摩西说，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是未曾知道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完全明白上帝名的耶神的神之名的一个正确的含义。然后神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这里有两个词，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而且我如今纪念我的约。我不仅坚定，而且我要纪念。而这个约的核心是什么？我要把他们所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但是神有没有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世的时候将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呢？没有。所以神的意思是说，我在当初向他们显现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这个约的应许是在将来我要将你们寄居的迦南地要赐给他们。那么如今我纪念我的约，什么意思？就是如今我一定要到了我要实现这个约的应许的时候了。好，所以第二节到第五节的这个第一部分，神是向摩西启示，启示什么？就是他想告诉给摩西听，如今我差遣你去做的事情，这个命令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要向全地、向埃及人、向法老、向以色列百姓，包括向你自己宣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是耶和华。好。然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是这一段，他又另外取了另外啊，他另外又延伸出来含义，就是我是耶和华，如今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这是今天的信息的重点，是这一段的重点，也是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六章耶和华对他的百姓启示的一个新阶段。我们来看第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说我是耶和华，再次强调我是耶和华。那我是耶和华，既然上帝的身份，上帝的名是耶和华，就意味着什么呢？就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用生出来的膀臂。好，这里有一个，这是整本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比喻。耶和华形容自己，他做事情要用生出来的膀臂啊，等到整个旧约，先知们不断的在述说这样的一个比喻，上帝当然没有膀臂，但是他要生出来他的膀臂，要行事，他的膀臂只生什么不说。好，从第六章，从出埃及记第六章，耶和华生出来的膀臂开始，从他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开始，整个旧约就是围绕这句话他来讲的。就是围绕这句话来讲的，整个旧约等到先知去预言耶和华的行事，耶和华要伸出他大能的膀臂，就是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叫刑罚埃及人，或者说击打仇敌。第二件事情就叫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好，这个第六章啊，这个第六章我们要来看啊。这个第六章这一节，神在向摩西启示，他是耶和华，意味着有三件事情会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神伸出来的膀臂，就神的形式，神到底要做什么，上帝的旨意到底要是什么，就是两件事情，刑罚和救赎。刑罚和什么？和救赎。要刑罚谁？要刑罚埃及人。这里的刑罚这个词，就是等到出埃及记最后一灾行完之后，12章12节，耶和华说，在12章的时候，12节啊，神说我要什么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个词败坏这个词一模一样。所以神要用他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好，这一层的含义。在旧约先知书来讲到这个伸出来的膀臂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后面连接的都是谁吗？都是什么对象吗？知道吗？如果你去搜索一下，在旧约 用到这个比喻，等到先知用到这个比喻，神说我要伸出我的膀臂要去做什么？在旧约的先知当中，大比例这时候的对象已经不是刑罚埃及人了，而是要重重的刑罚以色列百姓。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刑罚他的仇敌，救赎他的百姓，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凡违背他命令去行的，他都要击打。这是第一。第二，当神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这个膀臂是谁伸出来的？在这个比喻当中，膀臂是谁伸出来？是神自己伸出来的。这说明什么？上帝要用自己的作为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神从来都是用他自己的作为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好，这一点很重要，我待会跟大家联系新约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第三件事情，第六节还有第三层含义。神说要救赎他的百姓，但是问题是，我要救赎你们，救赎他的百姓干嘛呢？脱离我仇敌的重担。救赎他的百姓干嘛？脱离我仇敌的重担，脱离他们，他们是谁？埃及人，埃及人是谁？我要刑罚的仇敌。好，这一点很多的基督徒在宣告你的信仰的时候都是故意忽略的。我们常常说我们信，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拯救我们。好，就结局结束了，他拯救我们。在旧约从来不会这么说的，你翻开所有旧约，无论等到诗篇以后的大卫，他们回忆神怎么恩待自己的时候，无论怎么样，他们全是跟着什么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曾经拯救我们脱离什么埃及为奴。他从来不会说哦，神拯救我，他一定会讲清楚，神拯救我们干嘛呢？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脱离法老的手。这是个核心。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所谓的感谢神、感谢神、感谢上帝的救恩，当他思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可以热泪盈眶，可以感情充沛，但是他的生活可以没有任何一点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明白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他拯救你是要做什么呢？是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好，所以第六节有这三个含义。神的旨意就是两件事情，第一是刑罚，第二是救赎。这两件事情从来都不是矛盾的。上帝的公义与他的慈爱和恩典从来都不是矛盾的。第二点，上帝的作为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这点非常重要。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是的，这点非常重要。上帝自己用他伸出来的膀臂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上帝用他伸出来的膀臂击打法老、埃及全地，来让埃及人来认识耶和华。上帝用他自己的膀臂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让他们认识耶和华。所以这是第六节这三层含义。第七节，好，我应该先讲第八节，等一下啊。第八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第八节核心词就是三个字，叫做领进去。神说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地，迦南地，我一定要把你们领进去。好，这句话直接对应第四节，因为第四节神讲了，之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什么不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呢？因为我只是给他们应许，我会将你们所寄居的地赐给你们的后裔，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但如今你们为什么知道我是耶和华呢？因为我要带你们进迦南，我要成就我与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的应许。所以第六节总结三个字叫做救出来，第八节总结三个字叫做领进去。 而在救出来和领进去中间，为什么要在旷野？为什么要在西乃山领受律法？因为很简单，救出来的是他的百姓，领进去的是他的教会。上帝的百姓要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组成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要组成耶和华的教会，以这样的一个整体进到迦南去，然后得地为业。好，然后在这个中间，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是整个我刚才念的这一段今天的正道经文的核心，而在六七八当中的核心是第七节。第七节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神要让他的百姓可以知道，又再次回应前面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曾经不知道耶和华的名，而如今这样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可以知道。他们怎么可以知道？因为他们看到耶和华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刑罚埃及全地，因为他们经历到耶和华伸出来的膀臂，实实在在的带领拯救。然后在第七节说，神说，因着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而你们是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是在整个旧约当中最核心的来表明神与他的百姓之间关系的一节经文。就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好，但是在第三部分第九节，摩西将这个话，知道吗？这是从第二节开始，神晓谕摩西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以色列人听不进去，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如今已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启示，而这个启示远超过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且神不仅启示他的名叫耶和华，而且要让他们看到他伸出来的膀臂所行的奇事，要让他们经历到他所伸出的膀臂所施行的救恩，但是他们却根本听不进去，他们没有听进去神要把他们带出来的应许，神要把他们领进去的应许，没有听进去。为什么没有听进去？是因苦功愁烦，这个我待会会应用的时候讲。然后摩西听进去了吗？那么耶和华又晓谕摩西说，你现在再去法老面前说，要容以色列人出这个地。摩西这时候又开始讲他以前的反对问题，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么会听我呢？以色列人都不听我，法老怎么会听我呢？好，现在我再次把整个这段经文三块，就是我刚才分三个部分来讲的，三个部分，前面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叫摩西和以色列百姓的小信，中间这一部分就叫耶和华要向他们启示的大恩，这个大恩的核心是什么？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你从这里可以再次的很明确的看到一个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神赐给他百姓的恩典，总是大远远大于他的百姓领受这个恩典的信心。就神赐给他百姓的恩典，总是远远的大过他的百姓来领受这份恩典的信心。前面摩西的小信是，你的权能在哪里？法老都不听你的话，你的属性在哪里？你的动机真的是良善的吗？真的是慈爱的吗？真的是为了拯救我们吗？而上帝在中间对摩西所说的话，就是来彰显他是耶和华，不断的说他是耶和华，不断的说他要施行拯救，他要来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换句话说，神不断的彰显他是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全能，并且不断的彰显他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他的信实不会改变。什么叫做信实？就是神所说的话不会改变，他的慈爱长阔高深。但是在刚才这段经文当中，你们知道这是类似于是什么吗？我们常常讲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我们不是借着信心来得拯救，所以信心不是你得蒙拯救的条件。你不是因为信心，不是因信信心这个因啊，不是你因为信心而得救，而这个因是你借着信心而得救。信心是你承受上帝恩典的管道。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就如同今天你肚子饿了，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是那个饭让你得到饱足，但是这个饭盛在碗里，这个碗是承载这个让你饱足的这个饭的什么一个工具，是你借着这碗饭而得救。所以，当这段经文的结构，你知道就意味着什么吗？就意味着以色列的百姓，包括摩西在内，他们所拿到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但是他们拿出来的碗远远承受不了上帝的恩典。你马上就会想到，在旧约以利沙所行的，像那个寡妇倒油的痕迹，对，倒油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是吗？没有器皿已经全部拿出来了。而这个模式，现在的这一个模式，其实在前面亚伯拉罕神在呼召他的选民亚伯拉罕在雅各的时候，曾经已经开始有了，但是到从这里开始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模式要怎么样呢？要全部覆盖所有的救援。好，现在你来想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心有余悸的事情。在这个第八节，耶和华神晓谕摩西说什么呢？我要把你们领进去。神说，迦南地就是我应许给你们列祖的这个约当中恩典之约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一定会将你们领进去，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他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一定会将你们领进去的。然后呢，以色列人呢是什么？因着苦功愁烦，不肯听这样的话，他们信心软弱，他们没有用这样的一个信心去承接上帝这样恩典。然后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他们后面的信心被历练了吗？被反复试验了吗？是的，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的信心被上帝反反复复的试验。但他们的信心扩张了吗？没有，他们的信心没有得到扩张，知道吗？直到最后，他们所拿出来的那个信心，就如同你今天别人说，你说我很饿啊，然后有个人说没关系，我给你饭吃，但是你拿出来的这个碗呢，是个全是漏洞的碗，全是洞，根本盛不住这个饭里，所以他们没有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吃了。所以他们倒闭旷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时候开始的模式要一直贯穿到整个旧约。好，那么我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知不知道神将来？在那个时间点，在耶和华晓谕六章二节晓谕摩西的时候，摩西没有看到上帝要施展石灾的大能，摩西没有看到神要击杀法老的长子，摩西没有看到红海要分开。但是现在我们是看到的，对吗？我们是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摩西你特别小心，以色列百姓特别小心。那么，请问，今天神圣灵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只是让我们觉得摩西太小性了，只是让我们觉得神说到真的是做到了，他真的是分开了红海，他真的是用石灾击打了败坏了埃及全地的偶像吗？不是的，上帝要你看到什么呢？今天如果你是新约的百姓，上帝要你看到什么呢？上帝要你看到，摩西是小信的。他这时候的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拿出来的承载上帝的这样的一种信心，远远的小于上帝的恩典。但是神今天为什么要将这样的旧约经文在圣灵当中光照我们？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如今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我们怎么样的恩典？这恩典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呢？ 我们如今要用怎样的信心才能匹配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呢？所以我把六七八这三节经文的含义要重新借着新约再来读一遍。你再来看第六节讲的是什么？第六节说，耶和华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全地，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我刚才讲了，神的旨意的成就是压自己的作为，是他自己伸出他的膀臂，他用他自己的作为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就是要刑罚他的仇敌，他的旨意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但是如今上帝伸出的膀臂是什么？是他的儿子。上帝从他的宝座那里差遣出来的是谁？是他的独生爱子。他的爱子就是他伸向这个历史时空当中伸进来的这样一个膀臂。那么耶稣基督在哪里重重的刑罚这个事情？耶稣基督在哪里拯救他的百姓？这就是十字架的答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审判全地，他告诉给全地的百姓，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己拯救自己，如同没有人可以拿起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罪啊，为想要与神和好哪怕走近一步都不可能。然后他在十字架的大能当中，他在死里复活当中，要向他的百姓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什么？也同样叫脱离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然后在这个六七八当中，第七节说，他说什么？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在说这句短语是在整个旧约最典型的上帝向他的百姓施恩的。我现在与你建立怎么样一种牢固的关系？我是耶和华，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不会改变了。我一定是你们的神，你们就是我所爱万民当中拣选的百姓。这个关系是牢固不可破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新约变成什么？在新约变成什么？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说二十二节。啊，这些经文你们都很熟，因为约翰福音我详详细细灵修过，但是我还是要再次诵读上帝宝贵的应许。耶稣基督说什么？在他临上十字架，最后大祭司的祷告，最后一段他说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看到新约的恩典吗？看到新约对旧约的应许的这种超越吗？旧约说的是什么？我是你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旧约说的是什么？万国万民他们都有自己的神，他们都有自己所拜的主。如今你们的神是谁？我的百姓是谁？是以色列人。我的百姓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我是你们的神，而我是耶和华全地的主。你们的神是全地的主，但是到了新约变成什么？变成我们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在基督里面，而基督在父里面，所以我们在父里面，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而这个合而为一的原因是什么？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样。我们为什么可以合而为一？因为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荣耀，而这个荣耀是神父赐给他的。你们知道这个荣耀是指什么吗？十七章翻到前面， 经文一定要看上下文的结构，翻到前面十七章刚开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什么意思？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什么意思？你要将荣耀赐给我，什么荣耀？死里复活的荣耀。时候到了，耶稣要走向哥哥他了，他要去舍命，为他的百姓舍命，他也要将他的命夺回来了。那么这一个荣耀，二十二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这个荣耀，父你所让我死里复活的赐给我的这个荣耀，因为这个能力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我如今赐给他们，什么意思？他们也要与我同死同活，因着这样的一种死里复活的生命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在基督里面，如同我在你里面一样，合而为一。再来看，刚才在刚才出埃及记第六章的时候，耶和华不断的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向他们显现为全能的神。耶和华这个名，他们当时未曾知道，未曾认识，知道就是认识。但是如今你们要认识到我是耶和华，因为我要伸出我大能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我要伸出我大能的膀臂来拯救你们出埃及，所以你们要认识耶和华。那么到了新约变成什么？旧约不断的讲，神不断的讲，你们要认识耶和华，但是到了新约变成什么？新约就是到了十七章，就是刚才讲的十七章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永生从哪里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们。到了新约，你要认识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要认识他的名，你要信靠他的名，这就是什么？永生。刚才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八节，神讲得很清楚，因为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之前答应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地，我必定要带领你们，领你们进去，你们要看见那个地。所以神完全就是希望将这样一群以色列百姓带进去的，只是他们在旷野失败了。这不是上帝为那个失信了，而是他们失信了。所以神讲得很清楚，这块你们列祖所寄居的那块迦南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得地为业的。这里用了一个专在第六章第八节用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业，这个业是什么？产业。然后这样的一份产业到了新约变成了什么？这样的一份产业到了新约变成了什么呢？彼得前书第一章，这样的一份产业到了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前书我也灵修过，我们也是很详细灵修过，所以大家很熟悉。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活泼的盼望在哪里？活120岁吗？我们活泼的盼望在哪里？婚姻美满，过幸福的小日子吗？我们活泼的盼望在哪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如今的产业在哪里？在天上。那如今产业在天上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们不是为地上的，上帝并没有说他要赐给你地上的东西，你不是为今生，你只为今生去活的，你不像世人一样只在今生有盼望，你的盼望在天上，但是天上那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天上这个基业必定会降临到全地。因为将来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全地都要变成上帝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而这个基业要赐给谁？ 他的百姓。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彼得前书强调的是，这个基业是为你们存留的，而这个基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是存留在天上的。它就是用来对比在地上世人所劳碌要去得到的东西。但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11节，他强调这个基业是什么？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这个基业在哪里？我们只能在他的里面得基业。所以这个基业是什么？他的生命，他的国，他的义。我再讲一遍，这个基业是什么？他的生命，他的国度，他的义。所以回到出埃及记啊，你们再把圣经翻回到出埃及记第六章，回到出埃及记，神在讲什么？摩西也好，以色列人也好，他们的信心非常非常的小。以色列人等到摩西把上帝所晓谕他们的事情跟以色列人讲了之后，第9节说他们因着苦工愁烦。因着苦工愁烦是什么？明天的草在哪里？明天的砖在哪里？因着这个苦工愁烦，法老的皮鞭明天就会打下来，法老的刀明天就会砍下来。上帝的应许是后天的事情，后天的后天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我根本不会去管。他们因着这样的一个苦工愁烦，因着被法老的这样的一个逼迫，被法老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法老所讲的话啊，其实在这里所谓的法老逼迫以色列百姓，就是对应的反面，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所说的第三个试探，魔鬼的意思就是说，你若拜我，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法老只是像以色列人讲的另外一句话，你今天不拜我，所以砖要浇，草也要长。因为你们听信了你们所谓的那个神的虚谎的言语，然后以色列人就因着这样的苦工愁，为什么？因为他们仍然认法老是自己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真的读到这里，我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以色列这样的一群百姓，从他们啊，你们知道以色列这样的，现在你所看到的以色列人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一生过得真的苦，你们知道吗？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在法老的指点下，好不容易等到摩西来报好信息，他们也是眼睁睁的看到上帝用石灾，用他大能的手击打埃及。全地杀死法老的长子，他们眼睁睁的看到红海分开，红海淹没，把法老淹死在里面。他们眼睁睁的看到上帝降临在西奈，但是他们仍然都倒闭旷野，他们仍然在旷野当中倒闭，他们的一生仍然伏在埃及，仍然活在埃及。伏在埃及王的权柄下，所以这就是等到了新约，如果要对应新约所说的经文，就是到更多前书15章保罗所说的：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比世人更可怜；而若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这些听到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信息的人，若不信他，我们真的可以。所以，神在六节到第八节，不断的向他的百姓，透过摩西向他的百姓，晓谕耶和华的全能，晓谕耶和华的守约，晓谕他的慈爱，只是他们不信，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明白，当神赐给你信心。一定要匹配他所施给你的恩典。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讲啊，汪老师讲的道都是讲耶和华的公义啊，从来好像讲耶和华的恩典讲的很少。不是，我只是不讲你们所以为的恩典。 今天你重病缠身，你祷告神医治我。我告诉你听，神如果真的医治你，你也只是信他是医治的神。今天你穷困潦倒，失业在家，你希望有份好的工作，神真的赐给你，让你从穷困变成富有，那这个神也只是个财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求的东西不对，你的信心没有放在刚才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怎么样来认识我？你们要得什么？什么是那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基业？因为你求的东西不对，为什么你求东西不对呢？因为你并不信靠他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并不信耶稣是他所差来的独生爱子。所以你们再来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在以前在之前灵修讲到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跟大家讲吗？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在求什么？我为什么那时候就跟你们说他们求的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到倒闭旷野，他们都不知道该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不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失落，不要白白的听到福音。你真的要像神所说的，我必定要让你看见耶和华怎样用他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差派他的儿子所行使的公义，所施的恩典。你要经历到耶和华在你，他的儿子在你的面前背着十字架所走的这样一条道路。你要真的对自己说，他就是我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这一生就是为他的国、他的义去活，他就真实的与你同在。然的话，我们仍然在埃及。仍然在法老的皮鞭下，仍然在祈求法老多给我一点韭菜黄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心里没有神，基督也不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活得比世人更可怜。我们白白的错失了基督要施恩拯救他百姓的恩典。我们都想要恩典，对吗？我们希望恩典越多越好。今天早上我去一个教会，他们读马拉基之书，因为他们要奉献，很多教会都是奉献之前都要读一些段马拉基书，是不是？你要十一奉献啊，然后试试耶和华来敞开他的窗户，赐下福分。你们为什么总是把这个福分好像换算成就是我奉献十分之一，然后呢，他就会给我更多的东西？福分这个概念。到了新约就变成什么？不就是变成生命、变成基业、变成基督里的功？如果你向神是按照你所理解的马拉基书这样去求，你的奉献既不会被他所悦纳，而且你的心仍然被地上的福分所诱惑，被地上不能得福分的劳苦。所从，求主来带领我，在刚刚那个就是正道聚会之前，有个姊妹跟我讲，应该她的先生也是基督徒，然后呢，她跟很多的家庭一样，应该是和很多的家庭一样的，就是姊妹呢是全时间在家照顾孩子，先生呢是工作。然后这个姊妹说，她就心里面很受伤。为什么很受伤呢？就是因为前两天，她要出去，可能陪着孩子出去要做点什么活动，问老公要点钱，老公就给了她100块。那100块可能不够啊，万一没有钱很尴尬。然后老公就很生气， 给你100块还不够，给你再多你也会还吗？然后姊妹就很受伤，很难过。你明白这里面是什么吗？这里面就是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当中的四个字，叫做苦功酬佛。当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就是这些基督徒号称自己是基督的门徒的，已经在基督里得以自由、得生命、得天上不能朽坏基业的，他死死抓在手中的是什么？他在乎的到底是什么？明明这样的一个家庭，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其实这个丈夫可以说一句非常好的话来见证基督的荣耀。这丈夫可以讲，当然他们家庭一定是也是非常，可能是生活也是有些拮据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些，在现在的环境当中赚钱也不容易。但这个丈夫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可能就是拮据一点点，但是不会有缺乏。你想要，你只要正常的花，神一定是够用的。但是我们也不祈求，我们好像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不需要为吃喝向他祈求，这是外邦人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在这里读这样的经？因为耶和华伸出来的膀臂只伸不出，他差遣他的儿子已经在十字架上死，并且复活。求主带领你们。在他的死里复活当中得到他的全能，在地上为他做见证。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我就结束在这里。待会儿那个回应时刻结束之后，还有几个重要的通知啊，所以大家先不要离开啊，我有结束的祷告。父神，孩子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呼召你全地的百姓，在你的面前认识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是你差遣定义要拯救凡属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可以牢牢的以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抓住你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天上不能朽坏的基业，要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你要拯救我们脱离这样一个败坏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来跟从你，直到世界的末日。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啊，下一周呢，继续在你的话语当中，生命的成长，保守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前，阿门。